第二个呢，就是侍奉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啊，或者我们应当在侍奉中把荣耀归给神啊。这两件事呢，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如果弟兄姊妹们能够记住这两件事情的话呢，我想也许我们一生侍奉主啊，我们就会避开很多的错误啊。那么，也许主保守我们能够把一些主看为对的侍奉献给他。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侍奉呢是神永远的一个意念，永远的旨意啊。这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能够把主所要的侍奉能够归给他，啊，能够做得对，这对神的旨意的成就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次我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这两个方面。那么，我们第一方面呢，昨天我已经讲了啊，我们要侍奉就是解决所有的困难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解决自己的困难，因为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所有的人里面都具有败坏的天性啊。那么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所以呢，用这个堕落的人的这个情况来侍奉神，是非常为难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你读全本圣经，你会很清楚这个意念。神第一个都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先把我们个人的难处呢，把它对付掉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神的仆人啊，那么当他们在神的手中被神做工，他们愿意奉献，愿意跟随神的带领，他们自己本身的难处被减掉多少，他们侍奉在神的手中的用处就有多少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今天我们不能光看见别人身上的难处，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本身的难处呢，先在主的跟前啊，先来对付他。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开了路啊，也可以说神把他的方法已经给我们了。我相信这个，我弟兄姊妹现在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有点都会明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侍奉主，个人在主面前的操练，个人的追求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来解决教会的问题，因为主把我们摆在教会中侍奉啊，我们也可以说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解决教会的问题，往往都不是一个人啊。当然，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有很多神所使用的器皿呢，他们能够在他们的时代中把教会的光景能带到一个好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晓得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都是有一般人啊。所以呢，我们的主一直采取的是身体的原则。所以呢，今天解决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相互之间能有配搭，能有交通，一同祷告，一同仰望，来解决整个教会的问题啊。所以呢，侍奉第一方面是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这一场的聚会呢，我们要交通如何能把神的荣耀把它显出来呢？我想，这些经文呢，圣经实在是太多了啊。你要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啊，这个经文，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把它拿出来读。那么我只选其中啊，那么关于这次交通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经文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读一下。所以我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啊，我们先读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么我们跳到第四节和第五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然后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第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我想呢，我们的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啊。等等，我交通的时候呢，我们碰到了需要的情况中，我们再读一些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低头，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把这个聚会分别为圣。主啊，用你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把我们封闭在你自己的同在里面。主啊，如同你带摩西上山一样。你把它封闭在你的同在里面，你把你荣耀的心意在那里启示给他。今天，愿你也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里面的耳朵是开通的，叫我们灵里面的光景主要是释放的，叫我们眼睛也得开。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灵在这里运行，可以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渴望明白你的心意，也渴望在地上还能够把你所喜悦的侍奉能够献给你。主，我们知道你今天还没有回来，你不是单言，主啊，你乃是宽容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也感谢你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还给我们有侍奉的机会。主啊，愿我们因你的话被调整，主啊，被修正，好叫我们的道在你面前的道路是正直的。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你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首先哈，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面，荣耀这个词出现过很多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啊？我想，我简单的先跟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啊，神的自己就是荣耀，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啊，那么需要明白的，神的自己它的本身就是荣耀啊，所以你把圣经中关于荣耀的这个词，你把它通通读过之后呢，你就能明白了。当然这里哈。不仅讲到神的本身就是荣耀啊，那么也有前面的弟兄们他们做一个另外一个好的解释啊，就是神的心什么时候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荣耀就能显现啊，所以这个荣耀也是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跟侍奉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明白，第一个，神的本身就是荣耀；第二个，就是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着荣耀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那么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哈，如果弟兄姊妹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啊，第一面，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当神显现的时候，就是荣耀啊。那么，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就讲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神一显现就是一个荣耀。那么在西奈山上，当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呢，那整个山上充满神的荣光啊。那么摩西在神的荣耀中进入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神在哪里，荣耀就显在哪里。那么不仅他的本身是荣耀，那么神所做的，也都是荣耀，并且他也要得着荣耀，也是为着他的荣耀。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呢，如果哈，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啊，弟兄姊妹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在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么第一章这里呢，我们晓得在前面的14节里面呢，讲到了父子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打开以弗所书的话呢，你在这里哈，我们简单的读几节圣经啊，大家看这个。第六节啊，这里指的父说的啊，父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终结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这个荣耀的恩典呢，也可以翻作是他恩典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神做事最终啊，他一切事都是恩典，最终的时候呢，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看见出现的是一个荣耀。并且是得到称赞的荣耀啊，那么所以父的工作是荣耀。我们知道父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叫他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里他的荣耀是指的子的荣耀，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做了救赎工作，做了一个合一的工作啊。那么至终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会显出来的是一个荣耀。所以所有的工作，神的工作的终极点啊，那个标志就是荣耀啊。那么。我们再看第14节啊，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指的圣灵啊，圣灵的工作终极的点上啊，那我们看见他做凭据，那么呢，他也叫我们得产业啊。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最终的工作出现的时候。就是荣耀，所以这里说明了，凡是出于神的工作，都是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侍奉带有神荣耀的性质的，那就是真正的侍奉啊。所以这个呢，是提醒我们。当然呢，今天呢，这是因我们基本的认识和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我们希望我们有所有的侍奉。都能够让神得荣耀，因为神所做的，他所要的一切，都是得着荣耀。 所以呢，这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啊，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凡是那些不能荣耀神的事情，都不要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呢，你尽了你的热心，尽了你的努力，做了半天，神都不能接纳，也不能满足神，显不出神的荣耀，那我们这些就变成了徒劳啊，在主面前所做的都没有价值。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要我们侍奉，但是我们的侍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把神的荣耀显出来。什么时候有神的荣耀显出的，那个侍奉就是符合于神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要知道，地上人有人的荣耀，那个是虚荣啊。我们不是看场面大，不是看人数众多，不是看这个工作如何的发展。弟兄姊妹们要看其中能不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他的特性啊。所以，侍奉弟兄姊妹们，认识神、认识神的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平日在主面前追求的时候啊，是我们所需要的注意的事情。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在这个整个宇宙中的神的工作有两面啊，两面重要的工作啊。那么一面的工作是创造，另外一面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知道这是神今天呢在地上，在整个宇宙里面最主要的工作。那么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啊，弟兄姊妹都知道神为什么创造万有呢？神创造万有是为了他的荣耀，在启示录第4章11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创造万有是因他的旨意而创造的，但是呢，也是为着他的荣耀。这个我想，我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多解释啊。那么在堕落之后呢？这个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堕落之后呢，神没有放弃，所以因此呢，在他的工作中出现第二面的重要的工具是恢复的工作。那么在堕落之后，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恢复的工作啊。那么在恢复的工作中呢，神依然是要叫这些工作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不因为人堕落啦，好了，神说好了，那就照着这个地上的情况，那么，好像随便整个情况，不是，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在他的创造中怎样显出他的荣耀，在恢复的工作中间依然要显出他的荣耀。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我们就是在神恢复的工作的里面啊。那么，在这个恢复的工作的里面呢，啊，那么圣经中关于这些方面的解释非常的多啊。那么今天呢，我找出一段的圣经，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啊，那么略略的做一个解释啊。那么我感觉到有关神的荣耀呢，最好的一段解释在哪里？就是以西结书第1章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这个把以西结书打开来啊，以西结书旧约先知以西结书第1章，如果你在这里把整章的圣经都读过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他28节这里所讲的啊。我们先看最后一节，第1章的28节，这里有一句话啊，中间那里有一句话啊，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弟兄姊妹们，在以西结书第1章的里面，以西结就把 神荣耀的形象告诉我们，神在那里给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的这个背景啊，那时候已经是以色列人被掳了，那么他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呢，在加巴鲁的河边做奴工。那么以西结是个祭司了。啊，他是侍奉神的人，那么他的内心啊很痛苦啊，因为他那个时候30岁，他应该在圣殿里面，结果呢是在外邦被掳之地啊，在那替别人做奴工，心里很痛苦。神知道他的心，所以因此呢，神给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啊，从北方刮来一朵大云，光彩光耀的大云啊，就也在他眼前。展示出一个非常荣耀、非常伟大的一个景象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景象呢，神首先向他解释的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啊。地上人可以失败，以色列百姓可以失败，他们甚至失败到一个地步，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拆，但是呢，在圣殿中，神的荣耀。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破坏，所以因此呢，神就把圣殿中那个至圣所里面的那个荣耀呢，展现在加巴鲁的河边。这对以西结来讲，这是一个荣耀的看见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啊，在今天这个荒凉的年代，你从外面看见地上一片都是败坏的光景。甚至教会也处在非常软弱中的光景，那么有时候叫我们里面也许会觉得很叹息啊，叫我们觉得很忧伤。但弟兄姊妹们，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像开以西结的眼睛一样，在这个荒凉的大地上，在林里能够看见这幅荣耀的景象，神如何在异象中间。把他的荣耀显示给他的仆人。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看见，我们的灵就永远不消极。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征战的事上就会显出勇力。弟兄姊妹们，如果有这样的看见，那么你里面的光景永远是积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侍奉，我们是。应当是被天上的这个荣耀的意象所支配的，我们要看见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所以，当以西结在那看见这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那么从北方像狂风一样刮来的时候，感谢主，他的眼睛看见了其中的重要的内容，那么他记下了这个意象中的内容。弟兄姊妹们，这是全本圣经中间。讲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最好的一个注解，最好的一个解释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呢，要愿意把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中啊，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中间的这个荣耀，那么呢，和弟兄姊妹们略略的做一个解释。这里面呢，弟兄姊妹会看见啊，他。在意象中看见了，包括了好几样的事物啊，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不可能呢细细的来解释这些，我只给弟兄姊妹一个大略的一个纲要啊，这里包括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啊，在神恢复的工作中啊，感谢神要借着以西结把他荣耀的形象展示给世人看啊。那么第一个点啊，弟兄姊妹，他看见了一个似活物，似活物啊，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看见，他先看见一个似活物，这个似活物呢有四个不同的脸面，狮牛人鹰啊，那么每一面都是荣耀在这里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意思告诉我们啊，就说呢，这四个活物呢，无论你从哪个方面去看它的时候， 在正面都是人的形象，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这似乎说明什么呢？说明主生命的荣耀啊，讲到他生命有四个不同的彰显。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等于是在基督的生命中间有四方面不同的一个经历，所以很奇妙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开头记载主耶稣的生平中就四卷书，对不对？正好这四卷书呢，就说明这个四活物的四个方面啊。我想呢，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解释，只能简单的提一下。但是呢，这里很重要的提醒啊，即使这个像狮子，我们知道，是指的主的王权啊，他的荣耀啊的权柄说的。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在主的生命中啊，经历他这个狮子一般的全能，是吧？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即使你有像狮子一般经历基督的荣耀的王权，那么你显出来的时候呢，人就是人的形象啊。你不能显出个狮子脸来了，是吧？这就不对。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你看他行走就是一个人，他是神的，他是王啊，他有具备君王的尊荣啊。但是你在地上碰见他的时候，任何时候碰见他，他都是人啊。那么呢，也许今天有人像鹰一样的超越，经历属于生命的那种优越啊，那么。我们知道鹰是表明属天的经历啊，我们有些属天的一些的经历，但是无论这个经历如何生，正面出来人就是人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主面前多属灵，要让人感觉你是个人呢啊，你不能属灵到一个地步了，你就变成一个神秘的东西，变成个特别的，不对的啊，那么。如果今天有弟兄姊妹们经历像牛一样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个牛是劳苦牺牲的，对不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教会中，他劳苦牺牲啊，我们感谢主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劳苦牺牲，但是你看见他的时候呢，你看见的不是个牛的脸啊，他不是给你看见的他多苦，不是的，他永远是人的脸啊。那么弟兄姊妹，另外一面来讲很重要，就是啊，今天如果在主的生命中有经历，你必须显出来的是一个正常的人啊。所以前面弟兄们他们也讲，你如果不懂得做人，谈不上属灵的了。所以这个生命显出来四个不同的脸面啊。弟兄姊妹们，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启示。所以今天我们要努力追求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呢，这里四活物显出来的，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生命里面，生命就是荣耀。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要跟随生命？我们都知道蒙恩得救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这个生命现在要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侍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就一切生活侍奉都应该从这个生命里面出来，不是从你原来老旧的生命里面出来。从这个生命里面出来，那个才真正的属灵生活，才真正属灵的侍奉。所以在教会中显出生命，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荣耀了啊！因为主的生命就是荣耀啊！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在这里哈，弟兄姊妹可以从以西结书的这个意象中所看见的神的荣耀的形象，第一个方面是生命那么不仅这里有四活物，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就是四活物的脸庞哈。它都有轮子，很大的个轮子啊！这个轮子呢， 他的这个轮网上面的满了眼睛啊。那么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呢，这个轮子呢，在那里行动的时候啊，那么是活物在其中，对吧？它行动如闪电啊，所以神的行动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速啊。那么他讲这个轮子呢，满了眼睛，轮网满了眼睛啊，就是说呢，它是明亮的，在神的行动上面，神是一切事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对我们今天啊，侍奉上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侍主，你不能瞎着眼做啊！你主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属灵的行动呢，是应要明亮，并且很伟大啊！所以呢，他这个轮子讲到神在历史中的行动啊，这个大的行动啊，这神在地上的一个行动。那么在1章20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行动呢，它是随灵而行，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些原则，我们要记住啊。所以呢，不仅神的生命是荣耀，神在地上所有的行动也是荣耀。那么，神在教会中的行动，它是怎么样的运行的呢？那是随灵而行。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的侍奉，是随灵而行，弟兄姊妹们，那一定充满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无需要自己来计划什么，无需要自己在这里来做什么。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所有侍奉的行动都是随着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所以我们才知道圣经中有一卷书叫《使徒行传》，对吧？那么，所以大部分熟读圣经人都晓得，很多人叫《使徒行传》，也称作圣灵的行传啊。哪里有使徒的行传呢？要有圣灵的行传，才有使徒行传。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地上的圣徒们，他们一切的行动都受圣灵的指引啊！我想我没有时间详细去解释，弟兄姊妹很清楚啊。我们晓得在，比方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两个最大的榜样，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对不对？彼得所有的行动都受圣灵的支配，连他们到了官府面前讲话的时候呢，都不随自己的意思讲，圣灵充满他们啊，他们随灵而行，那个话出来的非常的有能力啊。那么到了保罗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一生在地上的侍奉，都是随着圣灵的这个引领，所以甚至有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意思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们是受圣灵支配的一般人，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牢牢的被神的灵把我们抓住。弟兄姊妹，从基本的生活上学习，跟随高友啊，你只有在你生活的言行上跟随高友，那么你在教会中的侍奉，你才能够容让圣灵引导你，能够有正确的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中间，神的生命是荣耀，神的行动也是荣耀啊。所以神特意给这个以西结看见这个，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啊。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详详细细的那么来说明。那么我只能简单扼要的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能把它仔细再读一下。那么第三件事情，他看见一个穹苍，那上面呢有一个宝座，宝座上有人的形状啊。弟兄姊妹们，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所以是在预表的时代中， 当我们知道那个宝座上的那个人的形状，那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说的啊。那么这里在意象中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人在宝座上，他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呢，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啊。他登宝座是为了管理一切。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呢，他上朝的时候就坐在宝座上，对吧？他一坐宝坐上宝座，就上朝了，就开始管理一切了。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在宇宙中至高的权柄是属于主，最高的宝座也是属于主的。所以呢，在那个意象中，那么先知看见了这个景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凡事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他掌王权，一切的权柄在他的手中，是他在管理一切，那就有荣耀并且呢，这是属天的权柄啊，他告诉我们一个穹苍啊，这属天的权柄。教会中呢，不是用人的地位的权柄，也不是用人的权势、人的智慧啊，或者人的知识。不，弟兄姊妹们，教会中所显出来的，乃是基督那个属天的权柄。这个你在《使徒行传》里面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权柄在使徒们在当第一个世纪啊，在圣徒们身上显出来的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三件重要的事情，就这个在以西结的意象中啊，三件重要四活物、轮子和宝座，宝座上的人啊。那么，圣经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就告诉我们，这是神荣耀的形状。重要的清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侍奉中，任何一个时候，只要显出这三方面的一面，那就是神的荣耀。感谢主啊！那么这个神的荣耀呢，是神要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要借着教会彰显在地上。所以当初呢，在以色列人身上呢，神本来也是这个托付，但是以色列人让神遇见了地上遇见了失败了，对不对？感谢主，神就把这个荣耀带到加巴鲁河边呢，让以西结看见了。因此，从以西结书里面就把神荣耀的形象把它展示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能够更多明白这个荣耀的这个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人堕落之后，神所做恢复的工作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心中人就是盼望他的荣耀能借着他所拣选的百姓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以西结书第一章是重要的启示啊。那么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这个在恢复的工作中间啊，有主的显现啊。那么主的显现也是荣耀啊。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显现啊。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能看见主的自己啊。主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不对？也向很多圣徒显现。就有很多圣徒显现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主的显现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他的显现就他的同在了，因为主在你里面显出来的是一个荣耀啊，所以他的同在就是一个荣耀。有他同在，就有保护；那么有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后盾。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并且我们也感谢主啊，他乐意向他自己的百姓显现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们， 圣经很多啊，出埃及记、立位记、以赛亚啊、民数记，弟兄姊妹们，你去读的时候，里面这些经文很多啊。弟兄姊妹，记得最清楚，像以赛亚那个时候呢，约西亚王崩的时候呢，以赛亚内心很痛苦，因为整个国家好像面临一个大的危机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到圣殿里面去。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是他一生的一个大的转机啊，因为他看见了什么呢？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整个的圣殿啊，整个殿里面充满神的荣耀。所以主在哪里显现，哪里就充满荣耀。那么撒拉佛在那边一直在那里呼喊，是吧？啊，在那里呼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他的同在就是荣耀，就是我们的保护，就是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经历。我想我没有时间讲我个人的。一点经历，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的传记，我们都看见，都是因为荣耀神的显现啊，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恢复的工作里面呢，不仅是这个他的显现是他的荣耀，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什么时候主在地上的工作。如果能按照他的心意完成的时候呢，神的心子都满足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显现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可以想到两件事，对不对？那么第一个就是会幕啊。那么在出埃及记第40章那里记载的啊，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按照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建造起来说。当这个会幕一建造完成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立刻像那个云雾就充满整个的圣殿，那个整个圣殿被神的荣耀所遮蔽啊，连祭司们都没办法站立的。那个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第一次在地上，他叫他的心得都满足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今天你所有侍奉，你只有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所要的光景建造，那你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到后来，我们看见在大卫的年间，神用指头把圣殿的样式画给他了。那么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把这个殿按照这个样式建造起来。这一建造起来之后呢，立刻我们看见又是云彩充满了整个这个圣殿，神的荣耀在那里啊，祭司们再一次没有办法站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你我在各地啊，我们正在建造教会，是吧？那么到底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建造能符合主的心意吗？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教会一直在地上遭受到仇敌的攻击，遭受人的破坏，啊，教会里面充满着许许多多人的意念、人的主张、人的做法，甚至很多异教的东西都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读启示录23章所看见。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啊，已经偏离了神的人那个心意，那怎么能显出神的荣耀呢？就感谢主，教会历史上不断的神做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啊，300多年前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那开始的一段日子实在是显出神的荣耀啊。在中国，主的工作也是这样，开头一段日子显出神的荣耀。因为什么时候你回到了神的心意里面去了，那就有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 让我们能够眼睛得开，能看见神所要啊。所以，这个在恢复的工作里面呢，这也是神所要的，指示我们，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啊，那个属灵的征战也是为着神的荣耀啊。你读诗篇里面的很多的话，所以旧约圣经呢，称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征战也是为着他的荣耀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满了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基督徒最要防备的，不要打肉体的仗啊。你打肉体的仗打赢了也没有意思，没有意义。我们要打属灵的仗啊！如果在这个征战是主在这里带领我们，那个征战是有荣耀的啊。那么不仅征战有荣耀，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也是荣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可以简单的领会啊，什么叫神的审判呢？神的审判就是呢，把那个不是荣耀的东西把它除掉。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在教会中的神的百姓中，凡是那些呢不是神的荣耀，那个人的荣耀、人的就神通通要把它除掉。所以你今天要明白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以地上的人事物为荣耀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绝不高举任何人、高举人、任何组织、任何的事物，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神审判的光常常临到我们啊！所以以赛亚有一个最好的祷告，他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神的审判临到他地上的教会呢？把所有一切和他荣耀无关的东西，通通把它除掉，好叫神的荣耀重新回到神百姓的当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因着神的百姓的败坏堕落，逼着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圣殿啊，那一幅光景呢，弟兄姊妹们，叫我们读起来就感觉非常的心酸的，神是何等愿意跟他的百姓在一起，但是神的百姓把这个神逼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撒母耳的年间，撒母耳侍奉神，把神的儿女们重新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20年后，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但愿主给我们这个心愿，在侍奉上能把神的荣耀带回来啊！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审判。所以今天呢，求主在他的儿女中间做分别为圣的工作。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呢，也借着很多古代的圣徒们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啊，那你告诉我们做什么呢？他说：“遍地要充满他的荣耀哈巴谷书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主要回来，主回来之前，遍地要充满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有机会，弟兄姊妹，用他的荣耀来迎接他的再来所以主来的日子，地上的光景是荒凉的，但是我们看见在暗中，很多爱主的圣徒们，他们在那里付代价跟随主，他们持守主的话语，他们忠心，他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姊妹们，将来这些人，那么在主回来的时候，都是他的荣耀。有一天我们眼睛会看见，到处都有这样的圣徒啊！满心感谢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里面啊，在地上第二面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啊。那么我刚刚说了这些，其实呢，这还是圣经中啊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解释。 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正处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所以仰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明白这些原则，那么能够在主面前好好的侍奉主啊。感谢主，神已经把这些都启示给我们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今天呢，要怎样的能够把主的荣耀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下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弟兄姊妹们也交通。那么我们晓得，神的荣耀在地上啊，最具体的彰显就是他的儿子啊。所以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那里的话，弟兄姊妹们很熟悉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是神的儿子把天上的荣耀带到地上来了，这个荣耀只有在基督的里面。在这之前，我们知道神曾经显现，来到地上之后又收回去了啊，所以地上是没有神的荣耀。只等到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啊。所以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在地上侍奉主，他完成神的心意，他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啊。所以在这个最后他离世之前的一个大的祷告，就约翰福音第17章。这约翰福音17章第1节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侍奉主，你必须要注意这个原则啊。那么主在这里说呢，是你先荣耀我，然后让儿子也荣耀你啊，所以是神先荣耀他的儿子，也使他的儿子能够荣耀父。弟兄姊妹，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啊，除非神把他的荣耀给我们，否则我们就没有荣耀可以归给他的。你在地上，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有多少的权位、多少的知识，那么多少的财富、多少的地位啊，那么多少的知识，这些地上的虚荣，神是不要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他就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的，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这些荣耀。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各道各处，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到处充满人的荣耀啊！我们多喜欢人来捧你，多喜欢人来称赞你，多喜欢弄一些名头，那么把自己好像表现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得罪主的事情啊，不能做。今天我们要的是神的荣耀，不是要人的荣耀。所以呢，弟兄姊妹，只有神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才能够荣耀神，感谢神，主耶稣在地上做了榜样，神把荣耀赐给他，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荣耀父亲。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呢，那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荣耀啊。所以地上教会呢，我们要注重侍奉上注重是神的荣耀，不是任何世上的荣耀，所以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啊。那么主耶稣在那个祷告里面就讲到了，他说呢，主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啊，这很清楚。所以今天呢，教会中要让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就是有大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与基督无关啊，那么我们没有高举基督，高举任何人，高举任何的经历，高举任何的工作，高举任何的说法，弟兄姊妹都是极大的一个错误。在教会中，只能让基督高举，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日子啊，特别后面三年 办的那个侍奉啊，主所做、所行、所说的每一样事物，都是为了荣耀神。这个呢，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啊。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他那个祷告里面，他就说：“父啊，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的一切事情，他都以神的荣耀为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中啊，在主面前需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凡是与神的荣耀无关的事物，不要有兴趣。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要分辨这个不容易。我们侍奉中充满了试探引诱的，你不要荣耀，人会给你荣耀的啊。我也过去的侍奉的日子里面，充满这些试探引诱，但是弟兄姊妹们，那些与神荣耀无关的事物，我们不需要有兴趣，特别今天啊，主回来的日子迫近了，这个时日已经很短了。如果我们还很愚昧，把地上的这些东西呢，那么呢，你把它看得很重的话呢，我们终有一天要懊悔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的侍奉呢，真正的是要以这个神的荣耀为念，我们真的能够像主的话所说的一样，他在地上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跟随基督的脚中心，你这样呢，弟兄姊妹们，你这个侍奉呢，才能够叫神得荣耀，你的侍奉才有真正的价值，才能被神所接受啊。所以今天主要我们来侍奉，我们要记得。主要我们侍奉是为要叫我们能够荣耀他，就我们做祭司啊，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就求主施恩给我们。主在旧约时代中间呢，那么用这个祭司的国度是吧，在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整个侍奉的中心就是那个会幕，用会幕来解释。不过那个是预表的时代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新约时代中间，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为着神的荣耀。神要在众子身上得荣耀，神不仅在他儿子身上得荣耀，神也在众子身上得荣耀。所以呢，希望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能以神的荣耀为念啊。我希望这个我们能牢牢地记在心里面。特别进入侍奉、进入生活中，不要忘记这个以神的荣耀为念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生活，才能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才会满了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称赞他。摩西诚然在神的全家尽忠，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弟兄姊妹们，他尽忠什么呢？就是他在会幕的建造上面完全按照神的心意。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大家，在新约时代中啊，其实神给教会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模式。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到22节。那个就是地上教会最好的一个模型，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现在论到教会说，我眼中出现的是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到22节，那个才是标准的教会。所以地上呢，没有什么团体是标准的教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如果按照那个方式，你就能够建立起主所喜悦的那个教会。所以呢，新约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有它一个原则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旧约里面啊，讲到我们个人的在的时候，那时候会幕建造起来了，对不对？ 这么下面就是祭司的侍奉啊，这个祭司的侍奉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啊。那么我要请弟兄姊妹呢，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第28章，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这里呢，神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啊，这个虽然是在预表的时代，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们，祭司，我们作为祭司，我们怎样侍奉主，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呢？这里很奇妙告诉我们呢，这个祭司们有祭司的礼服的啊。哎，你如果在这里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第2节，你看这里啊。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看，哎，他这里也提到这个衣服，大祭司所穿的衣服的时候呢，他说是荣耀的，是美丽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都晓得哈，祭司们所穿的衣服。那个说明呢，我们的行为，这个外袍指的外面的行为，在启示录第19章里面就讲到，那个祭司们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那个是指的圣徒所行的义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我们首先这个外袍。要显出神的公义，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呢，基督徒行义的生活非常重要。在这个不公义的社会、人类的人群当中，弟兄姊妹们，行义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凡不义的东西都不能做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们没有特更多的时间来解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在生活中间，凡是那些不义的东西，都不能碰的。将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迎接主的。所以呢，这个光明洁白细麻衣就指的我们的生活行为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的外袍，这只告诉我们外面的生活啊，就指的你今天在地上的。社会生活、学校生活、人群生活和所有外界所一切的接触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你是祭司你需要穿这个。虽然旧约书讲大祭司啊，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是一个代表性的原则，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要穿上这个袍子啊。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呢，侍奉主要披戴基督，是吧？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那个公义的袍子，所以你要披戴基督啊！你不是光是在行为上你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做什么，不是，基督徒所有公义的生活都是基督的表现，所以你顺服基督啊，顺服高油在里面的带领，那你的生活中间呢？有很多，他会告诉你这些不要做，那些要做。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义和不义之间的一个分别。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外面的生活要跟世界有分别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有分别。特别今天我们知道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污染是非常厉害的，就求主让我们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能披戴着基督啊，要有这个外袍，这指的外面的生活。那么，当然，神不仅是光要我们在外面上面你做个好基督徒啊。那么这里哈，你看见到了这个28章啊，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啊，28章这个40节啊。他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 这里不仅外面穿的衣服啊要荣耀华美，连里面的内袍、腰带、裹头巾啊，弟兄姊妹们都是荣耀的。这指的我们不仅在外面的生活荣耀神，内里的生活也要荣耀神。因为这个内里东西人别人看不见，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自己里面清楚。所以基督徒追求的弟兄姊妹，不仅是外面的公义，我们在里面呢，也要怎样呢？过着一个叫神能够满足的生活。所以这里提到做祭司啊，内袍这指的我们内里的行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连心思意念都需要主的血洁净了弟兄姊妹们。希望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仍旧是在神面前显为义的。这个腰带呢，是指的力量的来源啊。我只能简单的说，今天我们到底是依靠着什么样的能力在神面前生活啊？我们在内里依靠着主，主是我们的腰带啊。那么呢，然后裹头巾啊，那个告诉我们呢，这个蒙头的啊，祭司们在神跟前是蒙头的啊。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姊妹们做代表了，今天在教会里啊，所以呢，我们不出头，我们在暗中的生活里面是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啊，那个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的顺服，那个才是真正美丽的顺服。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借这些祭司们的衣服呢，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的祭司们，我们一样在同样的原则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在里外都要有好的属灵生活的一个追求啊。所以这作为我们个人的一个表现，弟兄姊妹们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已经讲到了。我们解决难处，我们第一个先要解决自己的这难处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如果能顺服主，在外面的生活、里面的生活上都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在主手中能够成为神合用的一个器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不说今天你一定能够达到完全。我们看见旧约的圣经、新约圣经的所有的历史上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心愿，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指示。你必须要往这个方面去追求啊。这对侍奉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你看见你读使徒们的书信呢，哦，有的时候我读他们的书信，我感觉到他们所讲述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细呀，啊，连我们口中的言语行为，啊，你要谦卑，你要温柔，你不能嫉妒啊，那么口中不要有嬉笑的言语，不能污秽的言语，他们的这个书信写的这么的细致，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告诉我们如何在新约时代中做祭司啊，神对他们的要求达到这么的细致，所以他们把这些写成书信，告诉各地的圣徒，也告诉历史历代的众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到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细致啊，是吧？这做祭司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到，新约圣经中使徒们所写的这些关乎品德的东西啊，这不是世上的道德啊，这每一个点都是基督的表现，是基督的性格从我们生活中显明出来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见你的生活是多么要需要依靠主，活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侍奉主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为极其的宝贵，神高抬我们了。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一个堕落的人，我们里面充满了败坏的事物，对不对？但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这样的一种工，那么今天在地上，主就开始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我们蒙恩的年日啊，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看为宝贵。所以你现在每天呢，你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日子啊，觉得没事干了。不，我们每天的日子，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改变的机会呀。所以我最近常常有和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就说呢，我有时候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我说主啊，感谢你还让我活在地上啊。接着我就主啊，感谢你，你给我机会，叫我们的魂能够被炼得更纯洁。感谢你，让我有更多改变的机会，能够摆脱许多败坏的事物。所以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就是根据我们脱落的这许多的败坏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没有浪费的时间，也没有浪费的事物，周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要把我们炼金，所以我们里外弟兄姊妹们都应该表现出基督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神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是吧？哥林多前书。所以圣经里面使徒们勉励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要配得过所蒙的召，是吧？要配得过，是吧？所以你的行事为人要配得过啊，弟兄姊妹们，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连我们基督徒吃喝都为了荣耀神了。所以下次你吃饭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弟兄姊妹们，你吃你喝也为了荣耀神。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身上，神在我们每一个部分、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得荣耀。这就是祭司，新约的祭司，啊，也许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但是神爱我们，所以他如何，他要我们也如何。所以主一定要把我们改变到完全。如果今天主在你身上不能达到这个完全的工作，你将来没有办法进永远的，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提醒啊，我们在今生今世不肯学，神就将来用千年的国度，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一定要使你达到完全，然后才能进永远。我想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形，大家就进永远了，进天堂，天堂也给我们破坏了，对不对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侍奉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让我们越多的侍奉我们这个人，能够越多蒙拯救，我们也越多的能够符合于神的这个心意，能够让主的教会真的被建立成为神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托付。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忘记了神给他的这个托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地上呢，不仅这个生活上是这样，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啊，连我们的讲道都是为了荣耀神的。今天有很多人讲道呢，展现个人的这个口才，展现个人的知识，展现个人的这些丰富，展现个人的表现，弟兄姊妹，那个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常常对许多侍奉主的弟兄们讲，我说，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呢，你的眼睛要注视着神的宝座，你要感觉你是在主的宝座面前传扬主的话语，是为着神的荣耀，讲道为着神的荣耀。那么一样，在教会里面事务上也是一样，我们晓得，我一件重要的一个原则，凡是出于基督的事情，没有小事情。凡是不在基督里面事情，也没有大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去摆个椅子，如果你顺服，弟兄姊妹，那个都是大事情啊。在外面人去做什么大大的事，那跟基督无关。 那个在神眼中看出是小事。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们希望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荣耀神。这是今天主叫我们做新约的祭司，我们所当做的。所以在聚会里面，圣灵感动你开口祷告，你就祷告啊。神感动你交通，你就交通，完全顺着膏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一个侍奉就是叫神能够得着荣耀。所以彼得在晚年是写了彼得前书啊。如果你们去读彼得前书4章11节那里，就很清楚的能看见这些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呢，我们在教会中。第一个，我们先注意我们个人的情形啊，是为着神的荣耀。那么，当然教会的建造也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啊，能爱主也爱主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我这些年心中有一个里面感觉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呢，我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神的家。这个感觉越来越冷漠，聚会高兴就来，不高兴就不来，把教会的事物看得非常的平淡，这是错误的。我记得我早年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提起神的家，提起聚会啊，哇，心里就是火热的啊，就好像大卫所做的诗一样，人对我们说往耶和华殿去，我心就欢喜。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恢复对神家的一个热爱啊！所以我这些年最喜欢读可拉的诗。弟兄姊妹们，可拉在那个荒凉的年间，他们对神的家表现出热烈的感情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爱护。要爱神的家，要爱主，也爱主的教会啊！所以呢，爱主的教会做什么呢？让教会成为神荣耀彰显的地方。今天地上神的荣耀在哪里呢？当然有个别的圣徒们，他们在那里荣耀主，但是主更希望得着一个个的团体。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时候，一些团体们的光景好的时候，实在是叫神得荣耀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重教会的道路啊。那么，我在这里简单的提几个点啊。那么，大家在主面前做参考的。那么呢，在教会里面，怎样使主得荣耀？就是注重生命，我们走生命的路啊，严严的跟着生命的感觉走。第二个点，在教会中没有我们自己，我们融在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所以呢，不能有你个人的意愿、个人的感觉，我们要和大家在一起，有身体的感觉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身体，需要有配搭，需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和别的弟兄姊妹之间相互之间要有美好的交通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做这个恢复的工作，这样呢，我们在各处的聚会。如果能成为神的家，神能够居住在我们中间，神也能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这个聚会的光景就是神所要的，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追求。所以主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地方，希望我们各地的聚会都是神的居所，都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的聚会啊。弟兄姊妹们，聚会，实在来讲呢，聚会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敬拜。所以，我们到教会不是光为了听道，不是光有一些的活动。弟兄姊妹们，旧约时代中，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说，就是为了敬拜。敬拜就是什么呢？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在这里一同服务，一同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聚会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这个呢，我们没时间能多讲，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具体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一切都集中在神儿子的身上，基督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几个点稍微的再提醒一下，重复提醒一下。第一个，来到主跟前啊，一定要怎么样呢？披戴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遮盖自己，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保罗非常明白这个，所以腓立比书这卷书何等宝贵呀、啊！他就说呢，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那么他就是彰显基督啊！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这些日子心情好，心情不好。顺利不顺利都不管紧要，要紧的是把基督彰显出来啊。第三件事情啊，这个流露基督，流露基督怎么流露呢？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在聚会里面供应生命啊，最重要的。哎，你有时候我们一个祷告，那是整个聚会都活起来了，供应生命啊。有时候一个交通，是整个聚会都活起来了。供应生命啊，就是流入基督啊。那么另外呢，顺服基督，所以在聚会里面，顺服高于去顺服基督那么主叫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主不叫我们祷告，我们就不祷告。那主叫我们做，我们做；主不叫我们做，就不做。每样事物都紧紧的跟随着高于啊。那并且呢，在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意就是。只为着高举基督，因为神建造教会就是为着他的儿子的，是吧？所以让主耶稣基督在聚会中被高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这次能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一起，彼此有交通。所以我和弟兄姊妹讲到什么是侍奉啊，两件重要的事情。很简单的记住，但是这个呢，如果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侍奉都想念到的话，可以保护我们不犯任何的错误，并且能使侍奉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啊。因为侍奉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太重要了啊。神要叫我们和他一同经营他所经营、建造他所建造，是吧？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把主的恩典带进来，解决所有的难处。侍奉是解决难处如果我们自己有麻烦，我们带到主跟前，千万不能带到教会里弟兄姊妹，我再三的提醒，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麻烦带到教会里，我们只能把我们的麻烦带到主那里去。求主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那么呢，另外一面来讲呢，凡事都为着神的荣耀，希望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侍奉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我再说，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我们今生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机会可以跟随主。但愿主用他的话开启我们，修正我们，也供应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在不多的日子里面的侍奉，能够把主当得的荣耀能够归给他。我求主祝福这些话，也盼望真理的圣灵引我们弟兄姊妹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那。我就说这两个意念很容易记，很简单，但它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全本圣经都在揭示这些东西的，需要我们去领会。但是感谢主，今天在地上侍奉，无论你遇见什么困难，无论遇见多么复杂的情形，这两个意念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在。最困难、最艰难、最复杂的环境里面，仍旧能把 对的侍奉献给神。所以，愿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实际。主啊，但愿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你预备了合适的百姓，叫我们在地上尽祭司的职分，在各道各处。主啊，我们按照你的心意侍奉你，按照你的心意建造教会，按照你的心意，能把你所喜悦的光景献在你的跟前。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是软弱的，在我们身上满了残缺，但是主，你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你已经供应了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摆在侍奉的位置上面。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成全你的心意，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为着你的荣耀。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回来的时候，遍地充满你的荣耀。我们把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两次的聚会，主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